这个选了267首。大家一起看。I press on， 我直跑。这个竭力追求主的这段经文是在腓立比书3:12。我们这个年历上，2008的年历11月的这个年历就是这段经文。我们就大家一起来翻到这个圣经，腓立比书3:12。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好吗？都翻到了哈，一起来。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我们这个应该是背出来的啊，是不是都能背啊？啊，我们再来读吧，看这个样子不能都背哈。再来，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这个竭力追求啊，我查了一下这个原文哈，这个竭力这个两个字啊没有。就是一个字啊，这个英文就是一个字，那有的翻成是 follow after 啊，所以我发给这个太极的就是 following after 这个。但是呢刚才这个267首呢，我直追就是 I press on， 好像这个意思是一样，就是在希腊字翻过来都可以，就是说我追，我在抓啊。在实际上在这个中文这个腓立比书3:14，我想向着标杆直跑，那个直跑也是那个字。我们知道267首啊，这首诗是叫 Margaret Barber写的，这个姊妹啊是个英国的一个姊妹，但是她写这个诗是写的中文啊，所以267首啊不要小看她，是一个英国的姊妹用中文写的啊。这个姊妹一辈子没有结婚，她为了愿意主的呼召，她到中国来，所以她到中国福建那个厦门那个附近有个叫白崖潭的、那个地方啊，就在那儿一辈子在那里传福音、啊、那他有个中文名字叫何寿恩啊，他就是带领倪弟兄啊，这个倪托生弟兄还有王仔王连俊这一批传道人的一个这么一个女的传道人。他们在那儿聚会没有多少人，大概20-30个人，跟我们这个比我们可能稍微人多一点，但是他们出来有四五个非常对中国华人的这个教会非常有影响的四位传道人，就这个 Margaret Barbara 何寿恩姊妹哈，他这首诗歌就是我直追，就是我竭力用我们会这样说，我竭力的追求。那保罗，我们刚才读了这段圣经，就保罗在这里说的是竭力的追求，是什么意思？追求什么？是吧？另外呢，他说我不是已经得着了，或者完全已经完全，乃是竭力的追求。他怎么没有得着？他没有得着什么？他怎么会没有完全？保罗这样的人，我们知道他在哥林多后书里边讲到他这样的这个 这样的为了主竭力的这个受了很多的苦。哥林多后书，我们这个地方不要翻掉啊，我们可以再来看看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用那个袋子把这个腓立比书这个地方弄上啊，我们看看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的地方，23节，他在讲他自己为了主的缘故受了非常多的苦啊，23节没翻到没关系，我来念好了。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下，减一下，减去一下。我们曾经说过啊，为什么40下减去一下？因为那时候这个犹太人鞭打的时候，这个罗马人鞭打的时候是，这个在，对不起，是犹太人打。犹太人打的那个时候呢，他有个规定，不能打过啊。说40下的时候，你要打过头的话，那打的人就有很大的罪。所以呢，他们打的时候都少打你一下，免得打过头了，噼里啪啦在那儿打嘛，对不对？所以他说40下减一下。然后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哎，我们这个还是不行啊。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啊，除了最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体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就保罗这么样一个为主的辛苦的一个使徒，竟然他说他还没得着，还没完全。我们讲得清楚吗？是不是？但是这里我们再回过头来想想，什么叫完全？什么叫竭力追求？你看，我们就再翻过来，还是回到腓立比书三章，我们来看看他的目标是什么，他为什么说没有得着啊？这里3章12节，我们再下往下念，翻到以后我来念啊。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13节，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啊，这个目标是来得这个奖赏。他说那时候还没得着。我想这个目标怎么来解释这个目标？那我们可以知道，在腓立比书前边讲了一点啊，可以讲到第10节，我们来看，他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这里短短的一节里面，3个小认识、晓得，其实是一个字。什么叫认识？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我们在1月份的时候，我曾经讲过，题目就是我们认识神。因为那时候的经文是我们要认识耶和华，还记得吗？何西雅书6章3节，我们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这个认识啊，不是一个这个知识上的认识，而是真是能够在生命里边跟他连接的。这个认识就像 旧约创世纪里边那时候说亚当和夏娃同房那个词啊，亚当和夏娃同房，原文是亚当认识了夏娃，这个认识，所以在生命上是和主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这个认识不是说我们今天哦仅仅是这个好像是一个圣经考卷一样，我来答一下什么是基督啊，大家都知道哈，基督是受膏者啊，是祭司、君王、先知，这么一个回答，这不算认识，在圣经上这种这个认识只是表面上的啊，是一些理智上的认识，不是生命上的认识。那我们再回过头来，主耶稣对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有没有一个要求啊？啊，还记不记得在那个《使徒行传》一章那个地方说，圣灵要降下来，降在你们身上啊，你们就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啊，做我的见证啊。主耶稣在临升天的时候对这些门徒都讲的，要做我的见证，其实这个原文是做我的见证人啊，我们基督徒每个人都是基督的见证人，你今天做的怎么样啊？不是像我们今在这个感恩节上我们就是说我们做一下见证这么简单哈，这个人就要应该是个见证人。那怎么才能够见证人呢？怎么才能够做见证人呢？这个途径就是第十节，三章十节，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如果说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说认识基督和他复活的大能，并且交通于他的苦难，磨成他的死，或者说在他死的形状上跟他一样。那保罗一直在那儿做这件事，你说保罗还没有跟主联合在一起吗？不能这么说，对不对？但是保罗一直在这条路上走，他还没有走到完，他就不能说他已经完全了。弟兄姊妹们，我们怎么样？我们想想我们怎么样，是吧？保罗一直到最后，提摩太后书第四章那个地方才讲说，我们都很熟悉的，他说我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啊，我老是喜欢问问题，什么叫交奠？弟兄姊妹有没有记不记得什么叫交奠？音频还记得？不是烤肉，这是我们在献燔祭的时候最后那一杯酒倒进去的，那杯是酒祭，就是奠祭。我被浇奠，就是说他把自己一生献给主，到最后用生命浇在那个燔祭上，说我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当守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今以后有怎么样，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也就是这个主耶稣为他存留的哈。那我们知道一个人在没有死之前知道冠冕，有冠冕的在圣经上只有这一个人，保罗哈，其他人都不知道。 你我都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公义的观念为我们存留，因为我们还没有走到那走完那条路，是不是？只有保罗，还有一个地方是集体的冠冕，是上次我讲过，不知道还记不记得，那就是腓拉铁非教会啊，不要让人把你的冠冕夺取，他已经有冠冕了，在启示录里边讲到。那我们知道保罗在这个时候他是一个忠心的仆人，临终的告宣告，他说他就要离世了，他就有冠冕了。那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是关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他还没有说他能够拿到冠冕，他说我不要以为啊，我不以为我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的追求，向着标杆直跑，为了要得什么？为了要得主耶稣基督从上来招我来得的奖赏，这是一个冠冕。当然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些慕道友说，哎呀，你们就是想得冠冕啊，功利主义。其实我们所说的保罗所说的冠冕是什么啊？主自己，对，主自己嘛，我们要得到主自己。今天刚来的时候我们在那唱诗，因为我早一点我们在 等人，我们在唱我心所追求的什么，
乃是主自己。
对，我们所心的心所追求的乃是主自己，不是乐于安，也不是福气，对不对？我们不是说啊，我们就是那追求平安喜乐，我们乃是追求主自己。保罗就是追求这个主自己，为了要得着主自己才在那里竭力追求。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得救，为什么要信耶稣啊？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哎呀，我们信耶稣就是得到新的生命，对吧？有平安喜乐，是不是就这点就完了？不是啊，主召我们，主拯救我们，还有个更高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成为他的见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他的荣耀，是不是？如果今天我们仅仅是得到喜乐平安，不能满足神的心意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基督教就是太可怜了，是不是？主耶稣的那么大的丰富全在基督里，属灵一切属灵的丰富都在基督里。今天我们得着主耶稣，我们就得着了一切这个属灵的丰富。我们难道仅仅是一点平安喜乐就够了吗？我们追求的就是这一点吗？所以认识基督啊，确实是一个大的题目。说实在的，就是说我们对基督的认识啊，真是太肤浅了。那这个我们也听说有些人说神有几个途径让我们来认识主，是不是？第一，神创造的宇宙，整个宇宙大自然都能在那儿向我们启示神他自己啊。诗篇讲到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是吧？这日到那日传出知识，这夜到那夜传出言语，就是宇宙一天到晚在那儿，天天日日夜夜在那传讲神的这个伟大和奇妙，那不是向我们启示神自己吗？这是旧约。新约呢？新约主耶稣说麻雀啊，说到麻雀，说到这个野地的花，都能够在讲天父的慈爱，对不对？圣经里边还主耶稣还说，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这个 雨下在好人的田里，也下在歹人的田里，这个都在那儿诉说神的慈爱嘛。还有这个，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许多的生物界的这个奇妙的结构啊， DNA 啊，或者是什么，你仔细在那里学的话，你了解的话，你就知道神的智慧和能力。所以罗马书第一章不是说吗，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叫人无可推诿啊，神的永能和神性，这是一个途径。还有呢，就神借着先知启示神自己啊，用神的话，就圣经来启示神，先知宣告神怎么说，所以写了先知书，写了这个旧约新约。所以神的话给我们是什么？亮光，给我们生命。我们在竭力追求的时候，我们要读圣经啊。我最近心里边有点难过，为什么呢？我们星期五的查经停了，因为人太少了，哎呀，我就只好停了，对不对？那停了，当然感谢主，又有些姊妹这个愿意白天来查经，那很好，所以我们就定在每个礼拜四，现在白天这个有查经。这个扩音器有点问题，关掉。我的嗓门够大的。所以我们是不是在竭力追求？一年是不是能够读一遍圣经啊？我们在座好多弟兄姊妹都已经信主好多年了，对不对？我们上小学都该毕业了，啊。那圣经还没有好好的读，所以让我们真是在年尾的时候要下决心，明年是不是好好读读圣经，能够在神的话语上稍微多一点根基，否则的话传福音怎么传呢？这个我知道我们中间啊，音频啊，他们都很喜欢传福音，很这个热心传福音。我们也要话语要这个能够多一点的对神的话语了解，否则我们传出福音有的时候会因为我们对神的话了解不够完全，传出去不一定最正确，是不是？这我们就有责任了。所以我们这个要竭力的追求，要传福音啊！我听说我们中间有姊妹现在不止一位啊，要去参加那个 BSF 啊，这个 Bible Study Foundation 啊，那很好，感谢主，能够去参加一点，学一点圣经。因为神怎么对我们说话，将来我们和神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在生活中间神怎么对我们说话，神更多的是借着他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说。让我们对神已经说过的话不了解，我们今天说啊做梦了，这个神跟我们说话，当然神也会借着异梦来跟我们说话，但是怎么判断这个异梦啊，是对还是不对，还是要用圣经来判断，对不对？否则的话你今天说啊，这个神对我说这个话，如果跟圣经不符合的，那显然是你自己做的梦，对不对？你要跟圣经符合的，但是我们又对圣经又不熟悉，是不是啊？所以 圣经也是神借着这个圣经来向我们说。还有呢，第三个途径就是主耶稣自己，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世界上，启示了神自己。主耶稣自己说，人看见了我怎么就是看见了父，对不对？在约翰福音到最后晚餐的时候，腓力说，哎，你把父显给我们，我们就满足了。主耶稣说，我跟你们这么长时间，你们难道还不知道吗？人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所以他主说，我在父里面，父也在我里面。那我们看见主耶稣就能看见父，对不对？今天主耶稣让我们基督徒也好，教会也好，成为他的见证，就是说人看见我们了就看见了基督了，你敢这么说吗？啊，我们怎么想的？今天有一个，假如说一个慕道友来，哎呀，看见这个基督徒我就不要信了，你说多惭愧啊，就绊倒人了，对不对？所以借着主耶稣来日，主耶稣道成肉身在世界上33年之久，这样一个事迹向神启示了他自己，向人启示了神自己。还有一个就是圣灵啊，圣灵也来帮助我们。主耶稣说要求父赐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又说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事指教你们，并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所以圣灵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圣灵，我们今天没办法认识神。就是包括圣经，你读圣经你倒背如流也没有用。主耶稣自己也说了，跟对那些法利赛人文士说，你们去查考圣经，以为其中有生永生，你们不到我这里来求永生。什么意思？就是说圣经不被圣灵所点活，你没有用啊。你比如说举个例子，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不是12个门徒犹大不算，11个都跑掉，害怕的要命，对吧？包括主耶稣复活了以后，他们也不敢这么动。到主耶稣最后向500个人显现，他升天的时候有500多个人显现了，在那个在那个山上，是吧？靠近那个伯大尼的山上，向500个人显现，他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从天上降下来的圣灵。最后怎么样？最后只有120个人在马可的那个楼上，在那里等候主，其他的将近400个人或者400多都不知道跑哪去了，只有少数人在那儿等候主。啊，祷告了10天啊，或者说一个礼拜吧，10天嘛，大致上这一段时间嘛，哎，圣灵降下来了。那其他的人怎么都跑掉了？就没有等候主，没有在那儿等候。这120人就得到圣灵了，圣灵充满，对不对？使徒行传我们知道，圣灵充满以后怎么样？就大大的兴旺，3000人、5000人得救。啊，用哥林多前书12章的话说，他们这120个人就在圣灵里边进成了一个人。过去是120个人，各是各的，圣灵来了怎么就进成一个人，一个教会，那是教会成立的，因着圣灵教会才能够成立。只有圣灵降下来才能够做这样的事。现在的时代啊，我们每个人都顾着自己，对不对？ 顾自己的工作，顾自己的家庭，顾自己的父母啊，那说的好一点，顾自己父母的，就不容易了哈。找工作，找这个，找学校，你有没有想到，到那个工作附近或者是学校那附近有没有教会啊？有没有聚会啊？很少想到，对不对？到那儿再说。这是怎么能说竭力追求，对不对？你想到的教会的事情有没有把它放在一个很高的一个位置上？主的事，对，主的家。我们基督徒如果没有交通，没有 fellowship， 你怎么能够长进啊？你再属灵的基督徒，没有教会啊，你以为自己能读经祷告就行了，根本不行，对不对？所以不可停止聚会，这个圣经上再三告诉我们了，不能停止聚会，不要停止聚会啊。教会不是我们的附属的东西，我今天礼拜天啊，我干完六天的活，我礼拜天来聚一个会就完了，这是附加的东西，对不对？我们只有真正在教会里面，浸在教会里啊，被圣灵浸在教会里，在教会里边来成长啊。上个礼拜有一个美国弟兄啊，到我们家来要找我谈谈，然后就跟他谈，但是呢，我有很麻烦，我也很触头，这个我这个英文呢、啊，实在是不行。要是生活上、工作上的事还能谈谈，要是讲一些属灵的事儿，我真是不知道。我对英文圣经我也没看过，那么多哈，不熟。所以你中文圣经我还可以，刚才我还可以讲两句，这英文圣经我就没法讲了。啊，感谢主，文志弟兄就来了，他就来就帮助啊，他就帮着讲得很好，是吧？所以一个人呢，没有弟兄不行的，没有教会的肢体不行的。就让我看到的，真是感谢主啊！我们互相搭配，才能够建立基督的身体啊！你稍微讲一点别的东西的时候，那比如说英文的祷告，我也不行啊。过去虽然在奥迪斯这个在我们公司啊有个查经。英文的查经啊，都是美国弟兄姊妹，也在跟他们中间待了有两三年嘛。那我前两天我碰到一个人，他说他说你走了以后我们就散掉了，很遗憾啊。但是我在那儿我也是非常的难受，因为祷告就用英文祷告我就很困难。是主的怜悯了，大家一起搭配哈。那怎么在生命中间见证认识基督？这个是一个非常，对于我们来说，基督徒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今天你在生命中间有没有见证基督？人家看你是不是看见了基督了？如果没有看见，我们就没有达到神的心意。没有达到神的心意的话，还是不完全嘛，对不对？所以还要竭力追求。如果今天我们竭力追求还没达到，那还可以，对不对？因为我们还没走完这条路。如果我们今天没有追求，你说，保罗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那你也说，我也不是以为自己得着，但是我们不追求，他在那儿竭力追求， 就很大的不同。追求什么？追求生命上享受啊。这个感恩节聚会的时候，我特别这个请这个佩颖做一个见证啊，感谢主，他做了一些见证。因为我们在祷告会的时候，他讲了孩子的见证，非常的好啊。讲到 Rich 他非常内向的一个孩子，他不敢上台表演，要上台表演紧张的不得了，一个很小的孩子，对不对？但是他来了参加主日学以后，老师教了他以后，他就非常的胆大。上去之前妈妈说主耶稣跟你同在，他就上去了，一点都没有慌啊，整个就变了一个人。这是神的恩典呢。哦，上去谈的很，别人连他父母都觉得很惊讶，是不是？那还有，在不是他讲了一下，那个有个男孩子要逗他，因为他很认真听老师的讲，因为妈妈说你一定要听老师的，你要不听了，你落掉一句，你就是你的损失，所以他就非常认真。那个其他男孩子想玩嘛，就打他一下，叫他不听嘛，他注意，结果打他肚子，把他肚子打得很痛。那这种时候他当时很痛，老师一看就马上罚那个孩子站罚站。后来他回来跟他爸爸妈妈说了，他妈妈问他你恨那个孩子吗？他说不恨，主耶稣都原谅我们，对不对？这什么？这就是小的生命啊，真是感谢神的。我也听了很感动，他爸爸就当时很激动啊，就要去找老师。Richard 就求他爸爸说你千万不要，对吧？他已经老师罚了他站，他不恨这个就基督的生命，是不是？我就从小这样的话，他一辈子受祝福。不要认为好像这个孩子将来一定会受欺负，不要这么想啊。他这一辈子是他自己神对他的祝福，也是他对周围的人的一种祝福，将来一定会和其他的人关系非常好啊！用我大陆的话，群众关系一定很好的，对不对？我想到这儿，我想到我的儿子，我的儿子也是很内向，但是他们从小在教会里长大。我记得带领他们的那个林国威弟兄，就上次在这儿讲英文的那个林国威弟兄带领他们讲到跟随羔羊。所以我儿子回来说，哎，这个国威回来讲的给他们讲的是跟随羔羊，说那个羔羊啊不是像高头大马，羔羊是很矮的，在那个你跟着他你还能多高啊，对不对？这个羔羊的样子就是跟随羔羊，就所以圣经这个启示录讲，人家他们那些圣徒就是跟随羔羊自始忠心。所以我儿子印象很深，所以在他这个生活中间常常会有一些东西，我觉得是从神那里来的啊。这次到上海去，因为我妹妹呢给她介绍一个女朋友啊，这个女朋友还不一定成呢，对不对？我们就第一次见那个女朋友在上海，这女孩子就跟我们讲，她说这个命啊有点怪。我说什么怪？她说她跟我们在一起，就是说跟朋友在一起啊什么的，就是都是谈自己的缺点啊。一般的跟女朋友交女朋友都是谈自己优点，对不对？哈，这自己都不行的，他老在那谈缺点。这女孩子她是哈佛毕业的，她就说像她命这样的话，她找工作怎么办？她到公司不是都要秀自己嘛，对不对？ 啊，到一个公司去 interview， 他哪有说自己讲自己缺点，都要讲自己怎么好怎么好，把自己卖给人家，好像要卖给人家都要讲自己的东西好。哎，他说他怎么找到工作的？我在那儿想，哎，是啊，何明这个毕业以后找工作老找不着啊，对吧？大学毕业以后就找工作啊，就找一个暑假找不着，后来说你赶紧回去再念一个 master， 就又去念 master， 然后念完了以后呢，就没有这他的 interview 的，在学校里也没有什么的，后来就两个 interview， 一个是在阿里松呢，一个在休斯顿，结果就两个 interview 中间他就成了一个，就到那去工作，神也很祝福，对不对？所以我想仰望神追求神的人要学习羔羊啊，跟随羔羊。那我也想到我的 Otis 工作的时候也有一些功课学的啊。那时候我们在做一个很新的这个 project， 那大概有六七个人做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呢我们都非常投入啊，做就是觉得做得非常好，结果呢从那个工程部的 VP 啊 Director 啊都不喜欢。那一开始他们把我们召集，结果他一开始不喜欢呢，我们也不会去做，对不对？因为是他一开始他们要做，然后我们才去做，才把一个这几个人弄出一个叫 Project， 有一个叫 Project Manager 啊，经理来管这个事情。那做了两年嘛，一年多啊，就做出来了。做出来这个，我那是只有我一个人是负责那个自动控制的啊，控制。那做完以后，他们就不喜欢了，不知道什么道理啊？大概可能是因为钱的关系，还是因为在上面这个 UTC 的总裁很注意这个项目，所以他们不愿意把这个东西拿出去。反正是可能价钱太贵了，到现在还没有弄出去，那就不去说他。那不喜欢也算了，那他就对我们的评价就非常的低啊，把我们每一个工程师都评得很低。我呢那一年呢到年终的时候评到 10%， 最低的 10% 啊，就是表现最差的 10% 中间那批。那我以前在这儿讲过，可能好多人都没听过，我就再讲一下。那我这心里很不平衡的啊。那正好呢，我们有原来有个很好的朋友，也是美国人的，他是原来是在工程部做 human 人事部的经理，后来调到另外一个部门去做 director， 他就鼓动我说：“你写申诉吧，这样的太不公平了啊。”因为他知道我这个平时的工作情形啊，这个，所以，而且呢，我们那个 project manager 换了两年几，一年半换了七个，啊，因为第一个是很好，我们都加了很好，就是说不行，他们要换一个来呢，要把这个项目要砍掉，那我们这些工程师都不干，然后呢，他们就把那个 UTC 其他的一些专家都找来，还有找到加州大学的教授也来了，专家都来评这个项目到底怎么样。人家一看很好啊，所以他们也没办法，所以他们就换那个频繁的换那个 project manager。 那我管我的那个 project manager 对我没有意见，就是管我那个我们这个 UTC， 它有两，一个是纵的啊，一个是横的。纵的是 project， 横的是那个管理什么上班的 time sheet 的，就是时间的，还是管理这个升不升级啊？那个 manager， 他那个 manager 呢，就是被这个 director 说，这个 Tom， 这个我的英文名字叫 Tom， 就一定要把它放到10%。哦，10%，我就想要不要申诉呢？我还真是有点想申诉，这个太冤枉了哈。因为呢 project manager 给我写的评语是最好的，然后他呢把我放到10%，我呢又没有其他工作过，都是去这个 project manager 干。后来我想想，也是神借的各样的事儿，就没让我写成。我就想，就像搞被羊，我就想到主耶稣像那个羊啊，被牵到宰杀之地啊，就像羊剪毛人那样，在他手下默默无声。要说冤枉，最大的冤枉是谁啊？是耶稣嘛，对不对？我算什么冤枉，对不对？后来我就没吭声，哪知道马上就没有解雇人。我们这工程部要解雇15%，那我铁定是被解雇了。不是10%以下的，要解雇10%呢，我就肯定，那15%呢，我就更没希望，对不对？那我就问那个我那个管我这个说这个的，我说那你说10%，那我是不是要另外去找工作？他说哎 that's a good idea， 他说让我去找工作去。但是我想我到这儿来是主带我来的，什么这工作找工作找着是主带的人，我们很清楚的。我说这么走我也要跟主打个招呼啊，对不对？我不跟他打招呼，我自己跑了，以后谁负责我以后的事？但是我祷告也不通啊，所以我就没有去找，那就等着吧。这真的解雇来了，风潮一来，嘿，先把 VP 弄走了， VP 给不是解雇了，是开除，开除掉。然后呢 director 也给弄走了，那个 manager 也给弄走了。哎，我就留下了，莫名其妙，我也不知道，15%真的解雇15%，我还留着。你说这神让我学功课，真是只有感谢主。但是我并没有对他们这些弄走的人很怀恨呢、啊，也还是继续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以后要学点功课啊，能够到新的地方去可能会好一些。那个 director 到 Pratt Whitney 去了，后来又被 Pratt Whitney 弄走了，最后不知道他在报纸上登的跑到阿里松那一个单位去工作去了，那个女的那个 director。 所以我想我们在基督徒在人生的道路上有许多会碰到许多的难处。如果我们生命上能够学习走这羔羊的路，跟随羔羊，那我想我们就能够一天一天的成熟。否则的话，真是我们每一天过的日子有点浪费，对不对？像这个90篇说，这个求你指教我们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一个智慧的心。我们每一天怎么来数这个日子啊？并不是说我们过一天，神在他天国也算我们一天，对不对？我做基督徒做了5年，真是5年吗？在神面前可能不够5年，对不对？也可能信主10年，但是主算可能没有几年，对不对？甚至几天，我们的生命就没有长大嘛。所以当然话要说回来，我们对主的认识啊，在这一辈子不可能那么完全，对不对？神太丰富了，我们这个脑袋，你再聪明的脑袋，智商算你几百，对不对？也不行啊。对于这么大的神你怎么了解得了？只有等到将来到永世里，或许我们还要继续的在那里认识。 所以我们的对主的见证，个人的见证总是 不够的。为什么说我们要教会的见证？因为这个我们只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你一个肢体能够反映出多少神的全面的这个基督来？不可能啊。那个所以要教会的见证，要集体的见证，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嘛，才能够展现基督的荣耀。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彰显出基督的荣耀，整个教会就能够丰富，就能够彰显出基督的荣耀。这个在这个快结束的时候，我想讲一个故事啊。有一家人家有五个兄妹啊，过去小的时候啊很艰苦，他母亲啊把他们很艰苦的把他们这五个人带大。后来呢母亲过世了，这五个人呢慢慢都长大了，对吧，经济也好了，就哎呀就非常想念这个母亲。但是呢过去那时候太艰苦了，连照个相都没有，妈妈没有照过相，所以怎么办呢？他们就找了一个画家来，找了一个画家说你帮着我们画一下妈妈的。他说你妈妈有没有留下什么画像？没有。他怎么画呢？哎，他们说没关系，这五个人呢都有很像妈妈的地方啊。那个哥哥呢，老大呢，他这个轮廓啊，整个面的轮廓很像妈妈啊。这个老二呢鼻子很像妈妈，老三嘴很像妈妈啊，老四呢耳朵像妈妈，最后这个小妹妹啊她眼睛非常像妈妈。结果这个画家就根据他们这样子把这个五个人的特点画下来，哎，真是把妈妈画出来了。哦，这个五个姐妹就五个兄妹就非常的感动啊，一直这样就是把那个画非常宝贵的保留着来纪念妈妈。那我想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可能某一个弟兄或者某一个姊妹他有着基督这方面的丰富啊，或者爱心，或者是信心啊，或者是盼望，或者是读圣经有亮光啊。我们把整个大家在神面前的领受集合起来，教会就能见证我们的主耶稣。好，愿神祝福他的话。